那如果你要看本文，那就是不容易。所以这个表解有表解的方式，有它的好用啊。那做的人当然辛苦啊，这是一定的。做的人要不辛苦，就没有他的那个啊，这是很正常的。好，那再接再厉，不只是这个，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这样做。我们接下来光是看这些烦恼心说吧，里面很多内容也很值得。因为大家都要记得，我们随时随地都在这些烦恼心说法的影响之下。虽然前面有善心说法，可是我们现在看，我们是烦恼多还是这个善心说法多？好，我们要看这个257页中间哈，如是以说善慰心所，接下来烦恼心所起向云何？我们都知道有六个根本烦恼，有20个随烦恼，总共合起来26个啊，这我们都知道的。那么这个第12颂上半，烦恼为贪嗔痴慢疑二见，那二见是放在第六个，但是二见里面呢，本身又可以成为五个，二见里面又可以分为五个，那它是放在第六，前面有五个，所以实际上加起来有10个，还不是六个，还是其实是10个，就是这个根本烦恼哈，其实不是六个，是其实是10个，因为二见里面再分出来，分成5个。好，论曰此这个名称性质，下面马上就有说明。好，这里面呢，其实那个疑是很特别的，慢也是很特别的。啊，对不起，我忘了讲，我们刚刚不说那个吗？性等六根，对不起，还没讲到性等六根为修所断哈。我刚刚想的是这样子，因为这五根它是通有漏无漏，大家知不知道？五根通有漏无漏，那么修所断的应该是断出有漏的，使得这个五根心经念定慧，是不是都转成无漏？应该是这个意思的，我猜想是这个意思。不然为什么说它修所断？它不是见所断，这是很明白的。就算它是有漏的五根，也不是见所要断的。那因为修道位跟见道位有什么最大不同？大家知不知道修道位到底跟见道位有什么最大的不同点？如果我们有上句说的人就知道，见道为无漏，修道通二种。修道位的过程当中呢，整个内涵里头也有有漏的，也有无漏的。但是如果是见到当下，一定是无漏。为什么呢？见到就是见地，见是圣地。以就是人来说，那个过程一定是无漏。但是修道位它也还是有无漏的，因为它回到见到位的时候的那个对圣地的现观的时候，就是回到对圣地的现观的话，又是无漏。可是如果离开修道位，就是见到位以后啊，所谓的以后就是离开见到位的当下，跟圣地现观是心境。我们以前都讲过啊，心也是无漏，所观的境当然也都无漏，整个都是无漏。可是你修道位就离开这个状况，一旦离开这个状况，你的心就不是跟这个无漏的境、无漏的圣地融合在一起，一旦分开就不是融合在，所以一旦分开就有可能是有漏。那有漏无漏的判别就是是不是有，据这段来讲有烦恼升起，而且烦恼还随增。如果是成为思论，就是你的我执是不是又升起来，就这样子升起来，那就是有漏啊。不管是具生我执或者是分别我执升起来活动，这就是有漏。那么修道位为什么还是有漏的呢？就是刚刚讲的，他一离开跟这个，以我们这里来讲，这个我空所显的真如啊，这是他的境。他一离开这个境，那个心就有可能 有可能还有原来的有漏的，我执还会生现起啊。这也就是修道位的过程，因为见道位断除了，从阿罗汉的立场，从二圣立场说，见道位断除了分别我执，那么修道位就是具生我执还没有断嘛，具生我执仍然会有活动啊，是这样的。那么有活动的时候就是有漏，但是呢，他就是要用原来这个无漏的时候的那个力量，一次又一次的加深，这我常讲的。一次又一次的回复到原来见圣地，或者是断分别我执的那个时候，那种无漏的时候的状态，让这个无漏的状况跟力量越强越深，这就是修道位要做的事情。那有的烦恼，它就是这种性质，就是说，不是你见到的当下能断的。那么见到未断的烦恼呢？用比喻。一样的用这个衣服做比喻，衣服的这个污垢，见到位能洗的就是那个容易洗得掉的粗显的污垢，马上洗掉，但是剩下来比较不容易洗的还粘在衣服里面的，有的烦恼就是那种性质啊，那就要在修道位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的靠着一次又反复的无漏的现前的力量，才能有能力，是这样的。所以修道位呢，通有漏无漏。通有漏是因为他内心离开了这个所观的圣地，那是无漏，因为他可以恢复，可以恢复，是这样的。那我想刚刚那个应该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大概是指断除这个有漏的五根，那这样子。好，那回到讲这个烦恼哈，论曰此倒数第三行，论曰此贪等六性是根本烦恼色故，得烦恼名。真正讲烦恼是讲这六个，他们的本性就是根本的烦恼的性质所包括的，所以这六个叫做烦恼。另外以下讲的那个随烦恼啊，随烦恼其实是根，是来自于根本烦恼。好，总之真正烦恼是这六个根本烦恼。再来一个简单的对它的说明。云何为贪？回答：与有聚，染着为性。这样的一个定义或者解释啊，跟前面讲善心说法一样，先讲它的性体性，再讲它的作用。都是很简短了，与有跟有聚，那其实就是贪着了，贪着染着于有跟有聚。什么叫有跟有聚啊？这有就是三有啊，是这样的，三有的果报。左伯先生这里有个三有的果，有聚这个聚是，当然不是讲工具啊，是它的因。三有等于是苦圣地，苦地。有聚等于是极地，是这样。极地就是指这些烦恼，就是业根烦恼，是这样的。昨天这里讲业烦恼中有气等，那是指这个东西，所以用有聚。那么就是令我们能贪着啊，那一些媒介了，还是这些媒介的东西。不过我认为还是应该是讲这个业烦恼。不过业烦恼不是我们去贪着的对象，不是的，这是它的因没有错。可是我们贪着的对象，就我刚讲是那个升起业跟烦恼的那一些媒介啊。那个有是三有的果报啊，那染着这些为它的体性作用呢，能障无贪，还有呢生苦为业。所以当然贪啊，主要活动当然就是障碍它的反面，就是无贪。那另外呢会产生苦，这是它主要的作用。所以可见贪是很可怕的，就是它对于苦的生啊，就我刚讲这个是烦恼，而且就是可以说它是产生苦的直接的因。 是这样的，说这一个根本烦恼，对我们来讲，就是说令我们受苦，主要来自于贪。进一步解说，为由爱力取运生故，那这个应该是连贯的哈，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生苦啊？就我自己在看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把这个苦跟这个运啊，这两个把它用一条线给它连起来，是这样的。这个苦我们怎么会生起苦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一次又一次的投生，没有得这个五取运，取运生故是说产生五取运，是这个意思的。由于爱的力量，十二因缘或者十二缘起，大家还记得吗？爱取有。那么爱的前面是什么呢？你要有爱呀，就要有受。有受，因为有乐受，有乐受贪着于乐受，才会有爱。那这里讲由于爱的力量，就是讲十二缘起里面那个爱那一支，有爱的力量呢，才会升起的五取运，当然众生的这个五运啊。那我们都说过，为什么叫取运而不叫运？因为它是由取而产生的，爱取有，这个有就是指产生的五运，这叫有，就是刚刚讲的三有的果报，欲界也好，色界都好，这个果报就是五运。我们获得这个五蕴的身体，同时就是得了投生的果报啊，就是有，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个很简单，贪的状况很简单，贪跟爱啊，有的时候几乎很难区分，好像贪就是爱，是这样的。再来，云何为嗔？于苦苦聚憎悔为性，人障无嗔不安稳性，点。那么嗔这一项呢，那么倒过来刚好跟贪是相反的，对于苦就是苦的果报啊，就是或者苦受还有苦聚，那左伯先这里讲什么叫苦聚啊？他说一切有还有有漏跟无漏，他竟然是这样注解的。他说的苦还是三种苦哈，三种苦，这个坏苦，还有什么苦？苦苦，还有行苦，这三种苦，还有三种苦的因呐、啊。这样理解苦聚就对了，因为这样理解的三种苦的因呐、啊，确实就是一切有漏。那无漏怎么也是苦的因？因为它如果还是有为啊。无漏的记得不记得有为跟无为、哦、这两个和有漏无漏搭配关系，记不记得？无漏但是还是有可能是有为，有为的话呢，从它是行苦的角度看，生刹那生灭来看，那有的这个不是完全是无为法嘛，就还是有为，虽然是无漏，那从这个角度讲，勉强说他是辛苦啊，所以包括刚刚讲那个苦聚，也包括这个无漏可以包括的。不过我认为这个应该是比较特别的。我们看一下左伯先生哈、哦，这一页啊，中间那一栏小字的中间那一栏，这个每页有三栏，上面两栏比较窄。我要看一下这个苦聚，苦聚他怎么说呢？缘生于苦、哦、他说无漏意识如邪见等谤无漏无等等，这样子。所以这个有点转折了，这个苦聚啊，为什么包括有无漏看起来不是直接的，他是说呢，这个是间接的，作为一个缘，以邪见做例子，邪见呢他毁谤的对象是无漏，是这样的。比方说邪见就不认为有圣人啊，不认为有凡夫啦、啊、等等，不认为有这一些出世的法等等，是这样的。就邪见谤这些无漏的， 谤无漏无，就是以，就是认为这些无漏的是没有，是不存在，所以不是直接说无漏是他的这个苦的句。他说缘生于苦，无漏也是这样子，就作为缘啊，作为缘，当然这不是直接的，作为缘还是可以令众生生起苦，是这样的。无漏也是，但是这是很特殊的状况，就以邪见做例子，是这样的，不是无漏直接去造成苦，无漏不会去造成苦，就算刚刚讲他就算有为啊，也不是直接造成苦，应该是这样说的。好，那与苦苦聚称毁为性，那主要的体性就是这个憎，憎恶憎恨，毁也是这样的，简单讲都是内心很不愉快，有那种恼怒恼恨。那作用呢，主要作用能障无嗔，还有啊不安稳性，不安隐性，恶行所依为业。好，所以这个嗔这一个烦恼啊也是很严重。那么好，这个我们这个版本是不安稳性，佐伯先生他说这里有不安，不同的版本，有的版本只有不安，有的版本不安下面还加上整个合起来不安稳性，这个差别不是很大。那么嗔，我们去观察一下了，嗔这一种烦恼，现在是讲根本烦恼，但是我们后面会看到了，它也通于就根本烦恼里面，就是它是具身的烦恼，可是也通于分别的，分别所起的，就它是具身起的，但是它也通于那个分别起的。那么分别起的呢，我们比较容易观察。我现在讲说这个嗔呢也是一样，我们从我们能观察的嗔去看，确实它是一种，有的地方比喻它是火，下面就有讲了。嗔必令身心热恼，他有不安稳性。这个我们看有的人嗔很生气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身体都在发抖身体都会发抖，就是这个不安稳性。是的，真的，我看过这个经验，真的很生气的时候是会发抖的啊。那这个跟他身体上也有关系。那么这个其实这个不安稳性不是讲身体的，是讲心。真正嗔心很强的人，你的心很难定下来。为什么呢？你老是想那个，老是想那个让你很讨厌的人事物，你很难把它丢下，可能要一两天两三天才可以丢得下。这个就是不安稳性。其实这个时候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如果更强烈，更强烈哦，就是没有内心调伏它，更强烈，这个嗔啊直接会带动你去造恶业，不是别的，就是这个嗔，恶行所依，就是这四个字啊。所以很多的令我们后悔的这个做错事情的时候，通常都是因为嗔，嗔，大大小小的嗔，不要以为没有，我们常常几乎一天里面一定有大大小小，这个尤其是我们在家人家庭生活，只要人跟人在一起，你就是不要说家庭，你就是到马路上来，很容易有嗔，因为太多太多有抵触的东西，所以很小心，要很小心。为嗔258页第一行，为嗔必令身心热闹，起诸恶业，不善信故。是这样，只要有嗔，身跟心确实是热跟恼。那这个我想不需要怎么解释。恼这个字啊有点意思，恼这个字啊，热我想还容易了解，什么叫恼，这个也不太好解释啊。那总之就是会起诸恶业，所以有了嗔之后啊，不造恶业这不容易，至少你内心已经很不舒服。这个身口意三业， 修养好一点的，修行好一点，身体大概可以压下去，口也可以压下去，不要让它太冲动。可是再难的就是意，确实不容易。要完全没有嗔，那你除非是圣人。所以多多少少总是会有的啊，所以这个身心热闹总是会有的，所以要小心这个起诸恶业。所以呢，就是不善心，因为这样子，所以他的不善心。什么叫恶业啊？主要的就是伤害别人，伤害其他友情，这个叫恶业。如果你去找一根树木，找一根树木发打打它，这个大概不算恶业。这个要损恼友情才叫恶业。倒过来讲呢，我们对友情呢的争议，让友情的身心安乐，这个就是善业。有的人还是不明白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佛法里面到底怎么去定义善和恶，就这么简单，是这样的。这是最根本的。我们前面应该是欲结师地论嘛，甚至有说要说善还有两个条件，就是现前当下这一生对他是有助有争议有注意的，但是光是现前这一生还不够，对来生也要有注意，要两个条件合起来，这个才叫善。光只是这一生有帮助，有对我们有好的，令我们很安乐，令我们欢喜，那还不叫善。举例子来讲，这一生得了大富大贵的果报，那个这一生所得的大富大贵果报不叫做善。为什么？他这一生可以让你安乐，可是他没保证让你来生继续安乐啊。因为大富大贵呢，也可能在这一生利用他做不该做的事情。倒过来哈，那个获得投身到三恶道去，投身到三恶道，现前当下有苦的果，苦的果，苦的果，有恶的果，但是这些苦的果本身也不一定是恶。刚刚讲跟善的定义一样，要是恶也是两个条件。这一生现前当下会怎么样呢？损恼，不是正义，而是损恼，会让你有去造，就是身心都不安的，而且对来世一样会有这个作用，也是两个要合起来。那么对三恶道的众生来说，他们现前当下受很多苦，这个非常的令他热闹，非常令他苦恼。可是那个部分，那个不叫恶，得三恶道的果报。比方说，我们就以现在以这个有一个狗也好，一个畜生道也好，他所得那个果报本身不叫做恶。为什么呢？这是他的过去恶业的果报。那他不一定以他为基础再去造恶业。如果他去造恶业，那当然将来会得苦的果报，所以他是恶。可是不一定啊，有的动物根本就生下来迷迷糊糊的，他是受的苦，但是那个苦不叫做恶，否则的话那他永远都在恶。再举个例子来讲，所以当时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在想说，有的动物它是吃肉的，对不对？很多很多食肉的那一种动物啊，对他来讲，他不能，我们不能说他造恶业，这是他的果，他的果他就是要吃那东西。如果他这个也是造恶业，那他就永远没有机会，永远没有机会了。这在出生道也要很长时间才脱离，光是在出生道那么长时间，每天光要吃的动物、吃的食物就不晓得算多少，一生下来不晓得多少。如果这是造恶业，那我看他这个滚雪球一样没完没了。这不是，这个是他偿还，他受这个苦的果报，正在偿还恶业，正在消恶业。如果他比方说五百世狐狸或什么，他把恶业消完了，那他就脱离了，是这样的。那他那个时候他还是吃肉，吃什么？就是有去捕食别的动物作为食物。可是对他的观念，他是吃食物的观念，他不是以嗔心，不是以杀心去捕食啊， 对他来讲，他可能也没有这个杀的概念，应该没有。一般来讲，动物没有这个杀的概念，因为他对他跟要吃的那一只，我举个例来讲，猫，我看过猫啊去吃松鼠啊，我要做这个例子，这个猫对松鼠没有说它是我敌人，我要杀死它，它也不是说我跟它有仇，都不是啊，它只是说这个味道不错，它要吃它，就这样子。当然，这个松鼠的阎王就被猫抓去吃了。这个猫很喜欢吃各式各样动物啊，小鸟、鱼啊，等等。对他讲，这是新鲜可口的食物。当然，这样的还是一种苦的果报啊，是这样的。那这是我的想法，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的，不然的话，堕入三恶道的，就真的很难脱离出来。好，再来，云何为痴？于诸理事啊，迷暗为信。人障无痴，一切杂染所依为也。关于这个贪嗔痴啊，它的主要作用都要很小心的看，就是它是作为什么的依。以这个痴来讲啊，体性是于诸理跟事迷暗。那么通常形容这个痴啊，就是黑暗，就是三界当中呢无明啊，就好像这个一片黑暗一样，就把我们笼罩住，是这样。那么智慧倒过来，智慧也就像光明。那么对于理跟事，理以及事啊，不明白啊，就是或者是错误，迷也有错误的意思，暗就是昏暗，这是它的体性。总之就是不清楚、不了解或者偏差，这个都叫痴。那我们都知道，这里讲的痴不是一般讲的那个什么，就是比方说智商很低，或者是那不是那个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痴呢的人呢、啊，其实是很聪明的啊。好，我们如果看那个陈思论的补充啊，关于贪嗔痴慢疑，都讲了很多种类，我们看就知道这个痴都是不是指那。通常这个痴呢，释迦牟尼佛也有说的。因为这个算是二根发相之一，二根发相里面有这个贪、有嗔、有痴，那里都讲得很精彩。好，那主要作用能障无痴，一切杂染所依为业。就这个部分，痴啊是作为一切的杂染，杂染有就是有漏，也就是有我执，也就是不明白我的真相。通通合起来叫杂染。那为什么用杂染呢？杂染包括恶，包括无忌，也可以包括善，是这样的。那么总之，这就是一切还有我执的这个作用在里头的，都叫杂染。那么由于它会去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所以左伯先生这里都对这个杂染并没有什么说明了、啊、反倒是刚刚讲的于诸理事，他倒有个说明、啊、那总之这一切杂染所依，就以痴为所依，就依赖了他，以他为根据啊，能够有产生活动，就是这些杂染，这是他的主要作用。我们值得看一下那个左伯先生那个于诸理事，看一下他说呢，独头啊迷理，相应等亦迷事。这是讲什么？独头是讲第六意识吗？还是讲无明吗？应该是讲无明。我们之前有稍微看到过无明要分好几种啊，是这样的。那主要是迷事，就是不迷理，就是刚刚讲这个，其实这是缘起的这个理，或者是真如这个理，但是说相应啊，相应等亦迷事，相应就是跟他相应的其他的心所法，那些心所法呢，也的对象也可以包括事情，具体的事，就所以这里讲理跟事。 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事当然就包括已经升起来的零零种种啊，人事物都算是啊，具体呈现出来的这个因缘所生法的具体呈现出来的都算是。那理是它的这个就是刚讲背后的真理。好，我们时间也超过一两分钟，那么剩下的就留到下一次。好，大家辛苦了，我们就下课。